爸爸又告诉我，佛可以见到过去未来是绝对有道理的，因为那年他刚好43岁，就举了一个例子告诉我，假定一个星星它和地球的距离是43光年，那么我们现在见到的星光就是爸爸出生那年他所发出的光，那个光走了43年才走到地球让我们看见。所以你现在所见到的光其实是他过去的光，而他现在的光要43年以后才能够走到地球。所以现在这一刹那其实包含了过去和未来。如果那颗星星上有人居住，那么他们见到的也是43年前地球发出的光。假设他们的眼睛有望远镜的功能，那么就能够见到爸爸出生那一年的状况。这并不是小说上面的幻想情节，而是事实。爸爸又说，我们如果做完一件事，从地球的时间来讲可以说是过去了，但是由另外一个星球来看可能是尚未开始。假如又由另一个星球来看，也许可以看到你正在做的过程。所以每一件事都不可以随便做。虽然一切事可以说都是刹那刹那变化无常的，但也可以说是永远存在常住不变的。时间这个观念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是随着空间地点随着人的心念在改变。如果你很快乐就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如果很痛苦就觉得很慢。我在小学4年级听爸爸说这些话，虽然不太懂，但是很有兴趣。心忽然间有打开向广大虚空的感觉。后来读佛经，知道佛经一向不记载某年某月某日，而只用一时这两个字。这是因为佛经是全宇宙通用的，而时间是各地不同的，所以只采用某地的时间并不妥当。总是当你的心智开拓到能够领会佛说的道理，那个时候就叫一时，所以它也是永恒的，才叫一时。还有佛说极乐世界的人民可以见到过去未来，也可以自在到各个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时空的障碍。我听马上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和道理，说起来真要感谢爸爸的引导，是他教我看星星给我的启示。有一种慈悲滋味是很甜美很柔软又温暖的，这种慈悲很容易感受到，也很容易令人欢喜感恩。但是有另外一种慈悲是很深远的，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体会到。它的滋味在出入口的时候可以说是很苦很硬，纤维又很粗，几乎叫人吞不下去。 但是这种慈悲可以锻炼我们，开发出另外一种力量，也就是让我们以后吃什么都觉得很甘甜柔软，又容易下咽。爸爸的慈悲时常是像这种的，也像是注射开刀般的慈悲，它是治病救命用的。有时我也形容它是菜瓜布的慈悲，因为我这个锅子上面有很多烦恼的黑锈，希望我清静的人就拿出菜瓜布来帮我刷，刚刚刷下去的时候可能很痛又很苦，假如能够接受这一般的洗刷，它也会恢复清静。说真的，帮我们刷锅子的人是很辛苦的。有人听到这里就很认真慈悲地提醒我，现代有很多锅子是强调绝对不能用菜瓜布去刷的，使我体会到菜瓜布的慈悲也是要对坚固耐刷而且质料没有毒的锅子才能显出它的效能来。就像开刀也要体质堪受的人才能开，否则也只好放弃。为什么现代很多锅子不能用菜瓜布刷呢？因为那种锅子是经过表面处理，而有不粘锅就好像不执着的功能，但是里面的质料却是有毒的。如果一旦刷出个伤痕来，它就开始由那个伤痕大大的粘锅，大大的执着起来，而且毒素也会释放出来。用那种锅子煮食物，吃了容易中毒。我形容它叫表里不如一的锅子。现代很多人喜欢用那种锅子，也很多人喜欢坚持像那种锅子的个性。那种锅子表面看起来很高级又不执着，和它在一起又只要用海绵，开始的时候很轻松，但是你要很注意不能稍微得罪它。一旦刮了一个伤痕，从此以后一切表面良好的特色都会失掉，就会开始放出毒素，开始粘锅了。一旦刮出一个伤痕，那个锅子就算报销了。老实说，我很希望自己不要成为那种锅子。平常好洗又不粘锅当然是美德了，但是内部有毒就比较危险。如果连不小心刮了一个伤痕也不行，那实在太不坚固了。当然最好是没有毒又不粘锅又不生锈，那就可以不必用到菜瓜布的慈悲。但是我这口锅子没有那么多美德，所以也只好麻烦菜瓜布辛苦帮忙刷了。我学习慢慢去体会接受菜瓜布的慈悲，但是自己并不敢去做这种角色，因为我不会分别锅子的品质，万一锅子没有刷干净又刷出毒素来，那就麻烦了。在人生中吃了很多苦以后，才越深深感谢爸爸当时这份刷锅锻炼的过程。如果爸爸让我做一朵温室里面的娇花，那么风一吹雨一打，我就会散开烂掉 躺在地上哭了。幸好爸爸一向都会给我一些反面的逆境，给我打一些预防针。在打针的当时，虽然是会痛的，但是可以得到很长久的免疫力和健康。虽然爸爸的教育有时像开刀和打针，但有时也是蛮有趣的。有一次，我向他爸爸说，我想要去学游泳，他连笑都不笑，马上就告诉我说，你要去学游泳，那就要带一只铁锤去。我奇怪地问，为什么学游泳要带铁锤去？爸爸说，你先把铁锤放到水里，如果铁锤会浮，你就会浮。我一听，这分明是说我一定会沉下去嘛，我真不服气，所以那一天去学游泳就马上学会浮起来打水前进。傻孩子中了爸爸的计谋还不知道，回来还向他报告说，铁锤虽然会沉下去，但是我已经学会浮起来了。爸爸一听就笑起来告诉我说，我就知道我这样说你就反而会浮，又反而会游。然后他告诉我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所以你要知道，并不是别人说你一定会沉下去，你就得要照他的话被沉下去不可，你也是可以浮起来又游向前。自从那次爸爸说明以后，我才稍微了解反面教育的道理。小时候笨笨呆呆的，常常中了爸爸的计谋还不知道，但是也真感谢他好意的计谋，帮助我开发潜力。他若是不这么说，我可能三天才能学会，也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他这么一说，我就非学会不可。不过自从知道自己会中计以后，就反省检讨，我可不能像木屑那样一点火就燃烧起来，我一定要先弄清楚自己本来的目标，不能人家一刺激我就跟着反应。如果是没有意义的刺激，是用不着中计上当去反应的。爸爸有时候会给我们一种处境，要我们自己去体会，自己体会出来的滋味和别人说给我们听的实在不一样。譬如说，许多家境富裕的孩子不知道贫穷的滋味，竟然会认为如果今天家里没饭吃就去大饭店吃。但是爸爸让我实际去体会，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借着一个因缘真的让我去体会什么叫做贫穷。有好几个月他都不寄生活费给我，医学院的注册费和书籍又很贵，爸爸又是很富有的人，所以我根本没办法申请清寒证明，没办法领清寒奖学金。全校只有两种奖学金是不用清寒证明的，一种是全班第一名的奖学金，另外一种是中医药特优的奖学金。当时我只有努力领这两种奖学金，靠那么一点费用过生活，而且又去当家教， 做保姆。我下课之后去当家教兼保姆，带三个母亲刚过世的女孩子，她们家住在丰原，到台中去上学，两个读国小，一个读国中。我下课后要先到学校接他们，然后和他们一起坐车回丰原，坐到丰原车站用脚踏车载最小的孩子回家里，陪他们做功课或是教他们弹钢琴，早上为他们准备早餐，准备上学的种种，然后再和他们坐车转车到学校，然后自己才到医学院去上课。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半夜会喘起来，我也必须起来照顾他。当时因为没有钱买书，所以都是到图书馆或是向高年级的学长借书来读，也正因为书是借来的，必须照期限归还，所以不赶快读不行。我骑了一辆150元买来的破脚踏车，车子后面载着一个老古的显微镜，那是爸爸当年在用的，他不肯让我买新的。别人用的都是插电而且又自动调节的，我那一台呢，朋友都笑说是1852年虎克用的那一台，是黑色直筒型，要用手去摇的。我也不敢向爸爸说要买新的，他说他用那一台就已经看得很详细了。我们都知道，如果向爸爸说器具不够好，他就会说你是未晓驶船嫌溪的，你自己不会驾驶船还嫌溪流太弯太窄。他总是说人家世界名小提琴家派格尼尼，他也不用多名贵的小提琴，只用一只靴子钉上四条弦就能拉得很好听了。假如是不会拉的人呢，就是用多名贵的小提琴也不可能演奏出什么好的音乐。爸爸总是教我们要向自己的内心去要求，要要求自己提高能力，不要只是怪外面的境界和器具不够好。我是能够接受他这个道理的，但是骑着那部150元买来的脚踏车，常常在路上都会发生链子松脱掉的情形。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慢慢把它装回去再继续骑也是很有趣。但是有一次刚好是考试的时候，偏偏又在路上链子掉了，那是真的很烦恼。到底是要把车子丢在路边，提着一台显微镜用跑的跑到学校呢，还是要把车子也一起扛去呢？当时我真的没有钱可以坐计程车，那一次我是用跑的，还提着显微镜去学校。考试铃已经响了，我还没办法跑到教室。后来老师看我跑得很可怜，勉强让我进去考试。那次考有机化学迟到了，当时只一心要赶去考试，还没有时间去想什么。但是我真的自己尝到贫穷困苦的滋味了。那种时常链子会掉的脚踏车，在寒冬北风嗖嗖的时候骑在上坡的路上，假如不唱一首梦幻骑士唐吉诃德的电影主题曲来勉励自己，我可以说是不可能骑到目的地的。那是一首英文的主题曲，是个傻气的骑士骑着一匹潦倒马所唱的。 我不太会翻译，其中有几句重要的意思是说，要忍耐不能忍的悲哀，要前往一个连勇士都不敢去的地方，要志愿去地狱，为了高超天堂般的目标，要尽最后一丝的气力，到达一个摸不到的星星。只要当你倒下去的那一刹那，这个世界呢，比原来好一点点，那样就好了。